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点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一表示，北韩表达已经准备好谈判的最好办法就是停止试射导弹。
Well, the best signal that North Korea could give us that they're prepared to talk would be to stop these missile launches.
特勒森是在马尼拉讲这番说话，他在那里出席东盟区域论坛。东盟不点名关注北京南中国海填海做到的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筹备是准备2020年竞选总统。非法移民庇护城市芝加哥将会起诉川普政府。在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是今天是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一表示，北韩表达已经准备好谈判的最好办法是停止试射导弹。特勒森说，美国已经很久都看不到北韩能够在一段时期里面不做发射弹道导弹这样的挑衅性的行为了，所以他认为停止试射导弹应该是北韩首先给美国发出的信号，这些也是最强烈的信号。特勒森是在马尼拉讲的这番话的，他在那里出席东盟区域论坛。特勒森星期六曾经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试射弹道导弹一致通过新的制裁决议，是发出了一个信息，亦都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不能够接受北韩的行为。国际社会的期待是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And we hope again that, that this ultimately will result in North Korea coming to the conclusion to choose a different pathway.
特勒森表示，美国再次希望这些是最终能够给北韩决定选择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当条件合适的时候，大家可以坐低就北韩的未来举行谈判，这样北韩亦都能够感到安心，经济上面繁荣起来。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两个人承诺将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北韩有关决议，并且敦促国际社会亦都全面实施。星期日白宫的声明又说，川普和文在寅对安理会通过新决议表示欢迎，重申北韩对美国、南韩和日本构成严重的威胁。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谈到了他和文在寅的通话。星期日较早时，中国向北韩施压，呼吁北韩停止导弹和核实验，叫平壤不应该挑衅国际社会的善意。中国外长王毅直率地表达了对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的支持，他在马尼拉东盟外长会议间向北韩外相李勇浩传达了北京的警告。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结束会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表示注意到一些成员国对那个区域的填海造岛活动的关注。声明又说，这种活动损害了信任，增加了紧张，并且有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东盟外长重申维持和促进该地区海上以及航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该地区海洋权声索国，实行克制，不将岛礁军事化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强调需要遵循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和平解决争端。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使到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并且声称联合国海洋法等有关国际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争议。美国副总统彭斯否认有媒体报道说，如果川普不寻求竞选连任的话，他已经为2020年总统大选开始着手准备。彭斯表示，《纽约时报》星期日的一则报道说，他正是组建一个 影子竞选班子，他的助手开始亲近共和党的捐款人，打算如果川普放弃竞选连任的话，他将会竞选总统。彭斯说这个报道是可耻和具有冒犯性的。彭斯和川普六个半月之前就职，但是川普四年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月是杂乱无章的。全国性民调显示，到目前为止仅是有三分之一的美国选民认可川普的表现。纽约时报的报道又说，这个情况使到共和党一些人士开始考虑川普不谋求连任的可能性，虽然他本人已经表示他会竞选连任。彭斯在去年川普竞选他作为竞选的搭档竞选美国副总统之前是印第安纳州州长，他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毫无真实性可言，而且是媒体企图分裂川普政府的又一个尝试。芝加哥市将会就川普政府威胁取消对所谓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的部分联邦资金提起联邦诉讼。芝加哥市民主党籍的市长伊曼纽尔芝加哥将会星期一提起诉讼。伊曼纽尔星期日在记者会上面说，芝加哥将不会被他们的警察在一场争论之中成为抵押品，芝加哥不会被他们的居民的基本权益被孤立和侵犯，芝加哥亦都永远不会放弃他们是一座欢迎四方的城市的地位。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表示，美国司法部将会扣留未执行新移民要求城市的司法补助款。庇护城市是指拒绝配合执行联邦有关的规定，将涉嫌犯罪的非公民关押直至移民执法关押，可以将他收押并且可能将他们遣返。芝加哥过去使用美国司法部的补助款给了警察局购买装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一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北韩施加制裁的决议，显示出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特勒森国务卿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一场安全论坛的时候表示，金正恩政权如果想就解决当前僵局和美国是展开对话，就必须停止弹道导弹的试射行动。特勒森在马尼拉星期日分别和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特勒森表示，中俄两国外长都支持对平壤的武器发展采取强硬立场。王毅呼吁恢复同北韩的对话，但特勒森坚持金正恩必须首先停止导弹试射。
Well, the best signal that North Korea could give us that they're prepared to talk would be to stop these missile launches.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北韩为准备谈判所能够释放最好的信号就是停止导弹发射。但是对于北韩几时有可能停止试射，或者是北韩要在几长时间之内避免试射更多的远程导弹，特勒森都没有设定时间表。特勒森还表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俄罗斯两国能够全力帮助北韩认清现实，将北韩带回谈判桌上。
I think the world is also expressing a view to China and Russia that we do have an expectation that you will do everything you possibly can.To help North Korea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the future as well.
特勒森说，他认为世界各国还表达了对中俄两国的期待，期待两国尽他们所能帮助北韩认清未来的现实，并且将他们带回谈判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一致通过由美国推动的针对北韩的制裁计划，新制裁或者将每年减少北韩$10亿的收入，以促使北韩停止他们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项目。这个举措是为了回应北韩上个月进行的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行动。金正恩政权宣称试射显示出北韩有能力打击美国任何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海湖庄园村集会上一度转暖的美中贸易关系再度降温，美国总统川普或者近期会宣布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川普近日在推文当中对中国未能够压制北韩发展核武器表达不满。 白宫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川普在北韩问题上和中国打的这张贸易牌未能够奏效，一些专家就此发表了看法，并且提出了建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郁刚在华盛顿报道。
四月份川集会后，美中贸易关系骤然升温，川普总统一改往日对中国贸易的强硬批评态度，双方同意启动贸易问题白日计划，并建立起新的经贸对话机制。川普希望通过放缓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批评，换取北京对北韩施压，压制他发展核项目。这张牌并没有几大的效果，北韩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跳人不断，加上中国与北韩贸易量增长的消息，令白宫感到中国并没有真的帮助美国。七月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通过推文发表挫折情绪。他在29号的推文中说，他对中国很失望。川普说，他的愚笨的前任使中国每年通过贸易赚取数以千亿计的美元，但是他们在北韩问题上没有给我们做任何事，而只是讲下。我们将不会容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能够轻而易举解决这个问题。白宫顾问塞巴斯蒂安·高尔卡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上说，川普的推文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促使中国对北韩采取行动。他在福克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对北京自海湖庄园峰会以后所做的并不满意，非常失望。美中经贸百日计划结束后举行的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双方官员在开幕致辞时已经显现出分歧。美国财长努钦强调了中国市场准入存在的问题，商务部长罗斯再度强调要解决贸易不平衡。美方在双方经贸问题上的态度回到此前强调的公平互惠原则。对话在不欢的气氛中落幕，双方没有发表共同声明。进入八月，传出白宫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大范围调查。随后媒体报道说，川普在星期五上午发表声明，将使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部分内容，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可以采取广泛的惩罚措施，包括在调查发现违反贸易规则后，在关税和进口配额等方面采取措施。但是消息来源向媒体透露，川普将推迟发表上述声明，但是没有透露原因和具体日期。川普将贸易与安全问题挂钩的做法引发争议。
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星期五在参加美国之音卫视焦点对话节目的时候说，川普团队从竞选开始就一直好看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系列市场准入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将贸易投资和解决北韩核问题挂钩是错误，而川普政府为何打算选择现在这个时刻考虑启动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这个的确是一个问号。美国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亦这样认为，他说如果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想解决贸易的话，他觉得从原则上来讲就不应该将他与北韩问题扯在一起，因为如果将北韩问题连在一起会对贸易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顿说，6月20号川普在推文上表现不满是美国态度的转折点，此后一系列动作显示川普政府打算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但是他批评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政策。张家顿说，这个显示美国有一个北韩的政策，但是没有中国政策，当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没有帮忙就会有贸易摩擦。张家敦说，美国应当同中国在贸易上有摩擦，原因在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更具重商主义，更具掠夺性，而美国应当有所行动。川普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在美国商界获得广泛支持，近年来美国在中国经营的商业机构一直埋怨中国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立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郁刚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空军一个主要基地几年来首次向民众开放，目的是公开展示空军的备战能力，同时争取民众更多地支持国防，支持军方的募兵工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报道。
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冈山空军基地8月7号邀请当地的部分学生团体和民众代表出席营区开放预演活动，为8月12号面向全体台湾人的正式营区开放活动举行一场预演。 空军先派出多架自强号战机做咗空中分别式表演，然后依次从三大主力战机中各派一架进行特技表演。呢三大主力战机分别系台湾自制嘅经国号战机、法国制造嘅幻想2000同美国制造嘅 F-16 战机。一架又一架嘅战机呼啸而过，获得咗在场嘅小学生、民众同空军军官学校学员嘅鼓掌欢呼。F-16 战机飞行员林玉生宗教在表演结束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在是一名全资格的 F-16 战机飞行员，正在努力将技能教给自己的学弟，但是他表示将这些学员培养成全资格的飞行员还需要时间。林宗教补充说，军中的升迁机会正常，并鼓励富有爱国心的年轻人加入空军。但是江山空军基地的一位服役了10年的上士机务队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军中并不开心，称军中的官僚作风太严重，升迁机会亦都不佳，而且估计自己10年后退伍时一个月只能够拿到20000台币的退休金，折合美金还不到700。台湾军方正在展开新一轮全民国防教育，来推动在全社会推动募兵政策，并称这一项工作不断取得成就，志愿兵正在越来越多的取代义务兵。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8月4日，中国官方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当中，罕见地没有出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身影，而去往秦皇岛市的车辆就被严加盘查。北大河街头一个访问被多名警察检查，并且遣返原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政界高层的集体神隐，北大河的高度戒备，这一切都使中国政治嗅觉敏锐的人有理由相信，一年一度中共领导人高度机密的北大河会议又来了。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
月河嘛，因为中国知道那是萧下的那么一个地方，从毛时代。
高文谦说，北大河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萧下的地方，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经常有北大河会议，当时可以叫做神仙会，中共的高级干部带着自己家属到北大河游玩游泳，无阴无虚。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之心顾问的高文谦说，每年北大河会议的份量不同，赶上中共开党代会那一年的份量格外重。他说，
他最重要 的任务是来确定中共高层这个人事安排。
高文谦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来确定中共高层人事安排的盘，这个是一句共产党内部的术语，就是确定大局，谁做什么，谁上来，谁下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亦指出，很多参与幕后权斗的中共高官到北大河不是为了休假，而是在饭台上一边吃一边谋划如何抢去对手的饭碗。即将于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令今年的北大河会议格外受关注，而7月中下旬中国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似乎已经为这次会议定下基调。首先是中共18大隔代子的第6代接班人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突然落马，接住省部级官员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只准听不准记的光板桌会议。互联网上盛传会上传达习近平四个不惜代价的口语，包括不惜代价保护陷于风口浪尖的高层领导。就是几日前，一身迷彩服装的习近平在内蒙古举行了一次沙场阅兵，这次阅兵打破中共以往的很多惯例，6位政治局常委和前任中共领导人无一到场。在朱日和以及之前香港接受检阅的官兵叫出的口号不再是首长好，而是主席好。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
种种迹象都是非常反常的，而这种反常的背后呢，可以解读出
高文谦说，种种迹象都是非常反常，而这种反常的背后可以解读出一个问题，习近平这一次是没有商量，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将自己的意图贯彻到底。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亦认为，拿下孙政才京西宾馆会议和习近平的独角戏阅兵式后，在十九大人事报告的问题上，北戴河会议应该不会起到什么逆转作用。胡平说，现在看起来黄奇山会继续留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入常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接班人一事应该是泡汤了。胡平说，
下面还有一场会，应该说就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在那之后呢就是十九大。如果在这个之间，
胡平说在这个之后还有一次会议，就是十八届七中全会，然后就是十九大。如果在这个之间还出现有什么变化，那完全可以称它为政变。这两位长期观察北京政坛的学者都认为，在习近平掌权五年后的今日，北戴河会议的分量已经被削弱。高文谦说，毛泽东时代是大权独揽，大政方针完全由毛泽东一个人拍板，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权威不似毛泽东，有关人事、改革方略等很多问题只能够在党内高层、政治老人之中协商，这样的传统在江泽民时代、胡温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但是习近平的政治野心远远超越他的前任。他说，
他有可能他当这个继毛之后当这个党主席，他早就有这种意图。
高文谦说，换句话说，他有可能继毛泽东之后做党主席，实际上他早就有这种意图，从去年起就不断的对外放风试水，宣传主席制。黄奇山在这里面带头吹捧习近平，说他是最高领袖、最高统帅，习近平思想三个一切、三个凡事，所有这些话都只有文革时毛泽东时代才会有的语言，现在都用出来了。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没有按照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的传统指定隔代接班人，这个是否意味着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他会谋求继续掌权？胡平说，
当然他会那么做，因为他走到这个位置上他 就没法停住。
胡平说，当然他会这么做，因为他走到这个位置就没办法停，放弃权力会对他构成危险。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就展开他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他的强硬手腕亦为他增添很多政治风险，所谓的反腐运动令党内人人自危，打压异议声音令民间怨声载道，经济上偏左的政策亦使到企业家不满。胡平说，习近平就是霸王硬上弓，用强力令大家就范。胡平认为，过去五年中习近平树敌甚多，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党内没有任何表达异议的空间，各种反对力量无法集结起来。他说，他听说三个副部级高官都不能够在一起聚会，习近平在军队警察情报系统频频洗牌，结果就是将原来的系统全部打乱，所以即使反对声音非常多，他会造成一种历史上有过先例但是不太多见的一种高度的个人独裁。高文谦认为，习近平上台后一直讲要遵守党内政治规矩，但是他想要将中共传承近二十年的接班人制度推翻，实际上他才是党内政治规矩的最大破坏者。高文谦说，当前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就是搞个人独裁，有人说习近平做党主席后会搞改革，他认为这个是痴人说梦。习近平主席之后意味什么？看看毛泽东时代就知道。如果习近平做了党主席，他可以说中国人的苦日子还在前面。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亦是退休的前中共高层聚会并施展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但是这种影响力似乎日渐衰退。胡平说，以前最有可能同习近平抗衡的就是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年事已高，恐怕不可能过问这些事。就在几个月前，江泽民的妹妹还有个讲话表示拥护习近平核心，这个显示元老在政坛上的影响越来越小，几乎不可能出现翻盘的局面。胡平认为，习近平一人独大是中国面临最差的一种局面，但是他同时相信长久的维持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因为习近平的做法已经招致各方反对，虽然是潜在的反对，但是这些暗涌仍然会为一些重大变化的到来创造可能性。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建立在这种臣民对他恐惧中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篇题为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信的文章，近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据媒体报道，这篇文章是美国某大学的一位华人教授所作，作者文中对这名被开除的中国学生说，我不应该录取你。这位教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八月三号作客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的栏目，就这个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乔盏的报道。
公开信的作者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被开除学生存在的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抄袭。作者在信中亦都提到曾经多次想挽救这一名的学生，但是该学生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抄袭。根据美国的留学服务机构口人教育发布的2016年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中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超过三成 32.5%被美国高校劝退的中国学生都是因为学习不诚信，已经成为中国留美学生被劝退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学术表现不合格。针对公开信中提到的问题，马超教授认为中国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海外的留学生需要学习认识所在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规矩，不应该想当然地完全按照在中国求学时的学习在海外学习。马超教授指出，留学生的语言能力有限，有时想借用比较好的英语语句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但是却不加引号，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抄袭。此外，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学生传统和学术规范有差异。他说，在中国的大学有时候在论文引用注释这些方面做的可能没有美国大学那么严谨。他们也有说，有些时候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不是很强。这个就包括学生在引用别人的文章观点的时候不注意地将作者写入去。所以有时候学生可能不是有意的违规，而只是他不明白规矩。马超教授还说，适应能力对于留学生避免学术不诚信很重要。他说，学生应该主动地了解美国的行业体系和规范，要注意观察，注意学校、学业、学科是怎样构建起来，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主动地与他人沟通，寻求改进。公开信写道，你失败的原因，有些是你自己的责任，有些是将你教成这样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的责任，有些是教授的责任。有人质疑，将这名学生开除的部分责任归咎于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是不是有一些小题大做？马超教授认为这个不是小题大做，他认为作者所讲的社会环境有多个含义，其中包括这名被开除的学生本身成长在中国的教育环境。马超说，现在对于中国国内的教育科研环境的批评还是很多。他说，归纳起来，问题现在在自学浮躁，行政对学校的干预，学术有所谓的小圈子化。马超说，他认为比起本科就是在海外院校就读的学生来讲，出国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生多多少少都是在国内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亦都因此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马超认为，美国的导师和中国的学生都要对此有清醒认识。此外，马超表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适应美国的环境。马超说，他们经常提醒学生，你来到美国学习之后，要学会和你在国内学习中养成的一些习惯保持一些的距离，要带着开放的心态去了解美国体制自由的特点。有网友对这一封信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一封信之中讲到了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求真务实。但是现在出国留学就是一门生意，现在的留学生更加似客户而不是学生。很多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就是想到一层金，并不是真心的要做学习。他们认为这一封信错在用做学问的标准来要求只是想出国镀金的学生。对此，马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马超认为，学校的发展和学科的训练只能够遵循学术的标准，学校不是文凭复印机，老师亦都不是商人，对于所有学生都应该照学术规范来要求，不会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而有差异。此外，马超提到留学产业化服务， 可能助长了一些留学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切实际的选校、选专业，导致入学后没办法正常完成学业。马超说，留学生在接受留学中介服务时，或者可以持有一种客户的心态，但是在攻读学位时是不能够等同对待的。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系这一封公开信的作者，但是还未有得到任何的回复。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三星集团政治贪腐案审结等待月底判决，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访问台湾，重点是谈到安全问题。海内塞拉军队挫败叛变军人主导的袭击，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检察官要求法院判处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在镕12年徒刑，他被指控多项同政界人物有关的贪污罪名，并且导致前总统朴槿惠的弹劾同下台。检察官在星期一的法庭审讯结案陈词的时候表示，李在镕向朴槿惠的好朋友崔顺实所控制的两个可疑的非盈利基金提供了数百万美元，以换取南韩国民养老金服务局在两家三星附属公司合并的事情上面获得优待。虽然这种合并导致出现亏损超过1亿美元，这种合并案为李在镕更容易从自己的父亲手里面接管整个集团的控制权。李在镕否认有做过任何不法的行为，有关判决预计在今个月稍后宣布。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正是在台湾访问期间，将会参加多项活动，会见多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切尼在8月7日星期一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总统府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蔡英文在会见切尼的时候表达了持续强化台美在经贸和安全领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他还赞扬切尼在1979年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并且希望台美关系会在他以及川普政府的支持之下进一步获得推进。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之中说，切尼是台湾的坚实的友人，在2001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他支持小布殊政府提出的多笔对台军售。切尼上一次访问台湾是在1993年，那一次他会在台湾前后逗留4日，包括8月8日在台北出席一个亚太安全论坛，并且在午餐会上面发表主题的演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日说，他的委内瑞拉政府军挫败了一宗由叛变的前军官指挥的对一个军营发动的短暂的袭击。马杜罗说，袭击是美国和哥伦比亚资助的恐怖行径，但他在星期日晚的电视节目上面并没有提供这个讲法的证据。袭击星期日凌晨发生在委内瑞拉中部城市亚伦西亚附近的一个军营，致使有2名闯入军营的人被打死，政府军完全压制了反叛人员。马杜罗和其他委内瑞拉官员说，大约有20人参与了对军营的袭击，其中有10人在委内瑞拉政府军赶来之前逃离，其中有人搬走了一些军火，剩下的人员和政府军发生了交火，直至上午8点，他们不是被捉就是被击毙。马杜罗说，对逃离人员的追捕正是进行当中。马杜罗在电视上面说，这次是一宗针对武装部队的袭击，他称赞军队的反应团结果断。一名自称是胡安卡瓜里帕洛的上尉军官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的视频之中，被10多名身着军装的人簇拥住，显然是叛变者。他声称自己是对马杜罗这个凶残暴君发动合法的反抗。卡瓜里帕洛说，他们澄清这次不是一场政变，这次是平民和军人为了恢复宪法秩序，而且是为了拯救国家免于遭受到全面毁灭所采取的行动。据说他是一名军队叛变者，有右翼极端主义者的支持。亚伦西亚一些居民举行了示威活动，对袭击军营的人员表示支持，后来被警察驱散了。 尼日利亚有关当局表示，尼日利亚东南部一座教堂发生袭击，有11人死亡，18人重伤。目击者最初表示，至少两名枪手发动了袭击，但是阿南布拉州警方说，只有一名枪手星期日清晨对圣菲利普天主教堂发动了袭击。阿南布拉州州长奥比亚洛说，袭击的起因是当地社区的内部矛盾。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以基督徒为主，对教堂发动袭击实属是罕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南韩总统文在寅对美国最大限度施压北韩的政策表示强烈支持。之前平壤说他主动示好的努力不诚实，而且予以拒绝。文在寅总统星期一度假返回之后，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这个是在北韩第二次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两个人首次通话。华盛顿和首尔都重申支持由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在星期六通过的对北韩的新制裁。新的制裁措施可能会为北韩造成每年10亿美元的损失，这些资金是用于推动他们的非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计划。制裁措施包括全面禁止他们的煤炭、钢铁、铅和海鲜的出口，并且限制北韩在他们境外的劳工人数。日本外交部发言人星期日亦都对联合国对北韩更加严厉的制裁表示欢迎，并且表示现在是对平壤施加更多有效的压力，而不是进行对话的时候。而在北韩方面，北韩在星期一就发表声明说，全面反对美国和敌对的势力炮制的安理会反北韩制裁决议，并且扬言会让美国付出千百倍的代价。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票赞成对北韩的制裁，美国曾经表示感谢。北韩的声明就说，这次一些国家以同美国共谋炮制恶毒的反北韩制裁决议为代价，受到美国的感谢，亦都决不能为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局势危及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行径开脱。白宫在星期一就川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之后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决心全面执行所有的有关决议，并且敦促国际社会也都这样做。南韩方面还强调要继续进行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
굳건한연합방위태세를기반으로북한의추가도발을억지하고
南韩总统府发言人朴秀妍星期一在记者通报会上面说，两国总统决定继续合作，以强大的防卫的态势压制和应对北韩更多的挑衅。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首尔提出的要求，就是希望美国批准将南韩自己的弹道导弹破坏力从500公斤增加到1吨的炸药，并且将它们最大射程增加到800公里。根据一个长期以来的双边导弹准则的协议，美国对南韩的导弹计划施加了限制，以鼓励北韩效仿。预计美韩双方将就修改这份在2002年最后修订过的协议进行正式的会谈。在北韩进行第二次弹道导弹试射之后，南韩还同意加快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改变了要首先进行环境评估的决定。首尔较早前的拖延被视为减轻中国经济报复的举动。有报道说，中国由于萨德问题而限制了到南韩的旅游和南韩的进口。北京反对美国在区域内部署这个先进的反导弹系统。萨德的高分辨雷达可以被用来监测中国的军事活动。萨德拦截的是高空导弹，而不是洲际弹道导弹。在星期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东盟的马尼拉区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和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会晤之后，对南韩是否需要萨德系统提出质疑。
萨德能够拦截洲际导弹吗？我想这个答案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王毅说，萨德能不能够拦截洲际弹道导弹呢？他觉得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不可能的。自从文在寅总统5月份上任以来，他试图以接触的政策平衡北韩的压力，缓和和拥核的北韩的紧张局势，但是平壤到现在拒绝对话、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外长李永浩星期一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间歇期间，对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表示，首尔关于改善和北韩关系的建议缺乏诚意。文在寅在同川普总统的通话当中亦都表示，有必要向北韩展开对话的大门仍然开放，但只有在平壤同意放弃核计划之后。 在马尼拉东盟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鼓励文在寅政府继续努力改善南北韩关系，减少潜在的冲突。
我的感觉，好像北方并没有完全拒绝韩方提出的这些积极的倡议。
王毅话佢嘅感觉就系北韩并冇完全拒绝南韩提出嘅积极嘅建议。王毅仲表示佢希望美国认真考虑中国提出嘅双方暂停建议，就系美韩暂停军事演习，同时北韩暂停导弹试验。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喺东盟论坛上表示，中国同俄罗斯对联合国最新制裁嘅支持，向北韩发出咗强而有力嘅信息。佢仲话，当条件满足嘅时候，佢哋就可以坐低落嚟，围绕北韩嘅未来进行对话，令佢哋感到安全，喺经济上出现繁荣。不过，好多区域安全分析人士仍然怀疑，新嘅制裁系唔系能够成功迫使金正恩政府同意按照美国嘅条件对话。同时，亦都有人担心北京会由于担心区域不稳定而选择性咁执行制裁嘅措施，就好似过去所做嘅一样。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喺首尔报道。中国的海航集团公司最近似乎麻烦重重，几个并购案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一部分对外投资因为中国政府限制资金外流而陷入不定，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困难重重。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要拿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杀鸡儆猴，以显示金融维稳的决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企业到国外买买买，不单止引起海外警觉，北京亦开始叫停。海航集团最近就可谓麻烦重重，六月份中国开始加紧控制资金外流，下令对积极从事海外并购的公司进行系统性风险调查，海航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受到影响的两宗欧洲并购案备受瞩目，一个是海航以2亿6400万美元收购总部位于伦敦的外币兑换运营商，另外一宗是海航收购瑞典瑞德酒店集团。对于外币兑换营运商的收购是2016年4月宣布，据信这一期收购原本预计在今年4月完成，但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11月28号推出新规定，资本账户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者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账的外汇部分亦适用于此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资本管制规定的出台，海航不得不申请监管批准，这个阻碍了投资的进行。中国大型企业近年来并购数量激增，引起人的担忧，其中有些企业依靠借款大笔并购，可能被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借款银行带来风险，但是很多公司在收购时不惜出高价多付钱。海外集团的很多并购存在争议，亦是因为并购支付的金额高于平均水平。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逐渐加紧控制资金流出，试图减慢中国公司不断扩大海外资产的动作。六月，中国银监会责令银行系统对近年来积极从事海外收购的大型企业，包括海航、大连万达和安邦等公司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在六月发表讲话，他说要坚持当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领导，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总框架中完善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的总计检测，加强监督管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认为，这个与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好预期有关。
The economy has performed better than expected. Growth is higher than originally forecast.
金斯德说，今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增长率高于之前的预测。正因为如此，政府有更大的余地来处理金融方面的问题，因为经济已经足够强劲，所以民众不会说因为加大金融管控而造成经济放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说，北京担心资产外流会被人民币造成巨大的贬值力。
因为如果中国要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话，那就会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很大的压力。
钟伟峰说，要捍卫人民币汇率的话，中国政府就要消耗它的外汇储备，而中国的外汇比几年前达到40000亿的时候，相比现在已经是非常少，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有外汇储备的压力，另一方面亦不希望资金流到海外，更希望资金在国内投资。
钟伟峰仲话，一啲企业通过海外借款嚟投资，这个会增加中国企业嘅海外负债，或者提高整个中国企业嘅负债率，这个就会俾整个宏观经济带嚟更大风险。所以这个系中央银行唔希望睇到嘅事。美其金负责人杨思安话：中国政府咁样做嘅主要目的，除咗保留硬通货，阻止国内资金外流之外，仲要更好嘅控制，例如海航同万达呢一类红顶商人嘅公司。呢啲公司名义上系民营企业，但系实际拥有好强大嘅政府关系同资金支持。欧亚集团亚洲部主管迈克尔·克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快速增加咗对大型公司嘅风险控制，金融维稳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嘅一个因素。克森话，中国政府担忧嘅唔单止系资金外流，而且系呢啲大举债嘅企业，如果并购唔成功，会伤害中国嘅金融市场，特别系将钱借俾佢嘅银行。他亦话，以海航咁样嘅公司开刀，显示出北京希望以杀鸡儆猴嘅方式严控资金外流。克森话，北京是想放出一个讯息，就算是之前好有政治影响力的高管，不会凌驾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运动之上，以严防金融风险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有好强政治关系的公司和高管。海航的另外一件收购案，则涉及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斯卡拉穆奇在任职十日后离职，而他的这个使到他的投资公司天桥资本与中国海航集团公司交易的未来变得捉摸不定。据路透社报道，海航公司发言人罗伯特·仁丁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关于斯卡拉穆奇离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消息与海航尽早完成 Skybridge 交易无影响。他们完全相信交易将继续推进，对于交易将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的预期没有改变。路透社报道，天桥资本发言人李克·迈耶斯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交易的审批过程正在按部就班进行。7月28号，该公司网站上表示，希望交易在未来45日内完成。负责审核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此项并购进行审核。美其金负责人杨思安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交易成功与否要取决于政治因素。他这样写，如果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通过这项并购，他会很惊讶，但是斯卡拉穆奇离任给海航一个很好的抽身理由，他们为打通行政当局的通道才选择收购这家公司。不过现在斯卡拉穆奇已经成为笑柄，这个已经无用了。而同时，议员亦表示对于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极大关注。纽约参议员舒默最近就敦促川普总统停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直到中国帮助美国应对北韩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在3号发信给4个所谓的庇护城市，如果不配合联邦取缔非法移民，将会丧失打击毒品帮派项目的联邦经费。下面美国针记者郭富的报道。
被联邦点名的4个城市包括加州的圣伯纳提洛和斯托克顿，以及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都面临枪支犯罪的问题。这4个城市都对联邦司法部的公共安全伙伴关系项目表示愿意参与。该项目提供联邦探员、分析师和技术，帮助地方社区寻找解决犯罪的办法。司法部的公函指出，除非这4个城市允许联邦移民官员进入监狱查验囚犯的移民身份，并在释放犯罪移民法的人犯之前通报移民官员，否则他们将失去参加一个由联邦提供经费帮助地方政府打击毒品交易和帮派犯罪项目的资格。司法部长蔡申斯在公函附件中指出，司法部鼓励全国每一个司法管辖区和联邦执法部门合作，最终将会使每一个人都更加安全，尤其是街头的执法人员。蔡申斯曾经多次承诺要对不合作的城市扣留联邦拨款，以迫使地方政府协助联邦探员拘留和遣返非法移民，减轻因非法移民问题而导致的犯罪。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市长查理贝利回信否认该市庇护非法移民。他表示，从2009年就任市长以来，他一直试图和移民官员合作。实际上， 移民同海关执法局在监狱运转中心的人数近年来还减少了。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司法部的要求是欺凌手段。加州圣伯纳蒂诺市警长博刚表示，该市从来就没有采取任何正式的行动来宣布该市为庇护城市。斯托克顿市警长琼斯表示，该国警察会将嫌疑犯送入县政府管理的机构，他们负责打击暴力犯罪行为，而不是执行联邦移民法。他说，这个并不表示他们不同其他的联邦伙伴合作，但是这个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巴尔的摩市长发言人麦卡锡亦都表示，该市警察不执行移民法，被捕者都被送进州政府管理的监狱。他指出，巴尔的摩获得联邦大量的支援来减少暴力事件，不希望因为任何的原因阻碍这方面的发展。司法部的公函要求四个城市的警察局在8月18号以前提出合乎司法部要求的证明。这些的城市必须证明他们允许警察和联邦移民官员之间沟通无碍，给予探员进出监狱询问犯人的权利，在释放非法入境者之前的48小时先行知会联邦人员。行政部门的铁腕行动和立法部门遥相呼应。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科灵8月3号星期四推出了制止非法移民以巩固边防安全的议案。据美国之音报道，科灵提出的建立美国信心法案将会授权拨款数十亿美元，大幅增派边防巡逻人员，增加高科技监测能力，加固墙壁和其他的屏障，来制止非法移民入境。法案还要求扣留所谓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这些的城市在识别和拘押无证移民的问题上不与联邦移民官员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则在一个月以前以228票对195票通过了不为罪犯提供庇护法。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而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就宣称，芝加哥星期一将会控告联邦政府违法，因为司法部将会停发公共安全补助款给所谓的庇护城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各地有很多城市和地方政府自称为无证移民被封港的庇护城市，芝加哥亦都被视为其中之一。司法部上个星期曾经发函给四个所谓的庇护城市，如果不配合联邦取缔非法移民，将丧失打击毒品帮派项目的联邦经费。这四个城市包括加州的圣伯纳蒂诺和斯托克顿，以及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新墨西哥的阿尔伯克基。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在警察总监的约翰森和联邦众议员戴维斯的陪同下宣布，芝加哥将控诉川普政府。芝加哥官员表示，公共安全补助款申请资格的新规定要求城市和联邦移民主管机构共享信息，市政府官员声称此举违反宪法。伊曼纽市长表示，芝加哥不会因胁迫而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而将继续作为一个欢迎城市。他还表示，联邦政府应该和地方城市合作，提供必须的资源来改进公共安全，而不是制定新的计划来削减地方打击犯罪的资源。司法部在媒体要求回应伊曼纽的讲法时指出，芝加哥市的暴力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司法部发言人弗洛雷斯表示，2016年芝加哥被谋杀的人数比纽约和洛杉矶的被害者的总数还要多，因此芝加哥市长不太关心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却在花费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来保护犯罪的外国人，使芝加哥的执法人员面临更大的风险，真是特别不幸。芝加哥市政当局则强调该市的欢迎城市条例合乎法律，市政府希望法院将联邦的规定判定非法。芝加哥去年获得大约230万美元的这一类拨款，用来购买警用车辆、无线电和电击枪。美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市和地方政府自称为庇护城市，芝加哥亦被视为其中之一。司法部上个星期曾发函给四个所谓的庇护城市，如果不配合联邦取缔非法移民，将丧失打击毒品帮派项目的联邦经费。 呢四个城市包括加州嘅圣伯纳提诺同斯托克顿，以及马里兰州嘅巴尔的摩同新墨西哥州嘅阿尔伯克基。司法部嘅公函指出，除非呢四个城市允许联邦移民官员进出监狱查验囚犯嘅移民身份，并喺释放触犯移民法嘅人犯之前通报移民官员，否则佢哋将失去参加一个由联邦提供经费，帮助地方政府打击毒品交易同帮派犯罪项目嘅资格。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咁你哋千万就唔好认为李华同 Michael 呢两个喺纽约读书嘅大学生成日都挂住去玩。咁其实佢哋嘅学习咧都系非常努力噶。而家佢哋就要喺李华嘅宿舍里面一齐读书，准备考试。咁李华今日会学到嘅两个常用语咧就系 What's up 同埋 No brainer。
Hi Michael 入嚟啊。
Hey 李华 ，What's up？
吓乜话
？What's up？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up？ 我听人讲过，但系我仲未知道呢句话到底系咩意思。我应该点样答啊
？What's up is a really common greeting。
哦 ，What's up 就系一般嘅打招呼，唔系指我头上有啲乜嘢。
No， it's like say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life。
哦，我知道啦。What's up 就系中文里边我哋讲嘅你点啊 ，Michael？What's up 系点样拼噶
？What？Is spelled W-H-A-T apostrophe S, up, U-P. Well, it's really only spoken language.
Oh, 如果我去找一个我已经有两个月没见过面的朋友，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What's up, 对不对？
Yes, definitely.
那有人对我说 What's up, 我又应该怎样答呢？
You can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your life.Or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ot much.
如果你问我 what's up, 我就可以话 oh, not much, just getting ready for our test. 中文意思就系、是、哦，冇乜嘢，就喺度准备我哋嘅考试咯。
That's good usage. You can really say anything.
系啊，你点答都得。好啦，我哋嚟温习啦。我真系想快啲考完呢次试啊！
You stress too much. This test will be a no-brainer.
你话我压力太大冇脑？你知道我好聪明噶。
Smarter than me, that's for sure. What I mean is that this test will be really easy. No-brainer mean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little or no thought.
好，你承认我聪明过你，不过我仲系要跟你学英文嘅。你话 no brainer 就系做某件事好容易，唔需要用脑都得。
Yeah, brainer is spelled B R A I N E R, no brainer.
啊，我知啦，我哥哥嗰日去买车，好彩佢去到一间公司半价平买，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决定买唔买，唔系就系 no brainer 咩
？That's right.
仲有嗰次嗰个靓女叫你出去玩，你去唔去咪好容易就决定咩
？Yeah, that was a really easy decision. Could be called a no-brainer. Of course, I would go out with her.
哈哈，做决定就好容易，但系你始终都系唔中意佢噃。
That's true. When the university gave you a scholarship to come study here in New York, it was a no-brainer for you too.
梗系啦，大学俾我奖学金嚟到纽约读书，做呢种决定仲要动脑筋，更何况我啲成绩系咁好嘅。
So then, why are you bothering to study?
我点解仲要温习？再聪明嘅人都要温习啦。
Oh, okay. Let's get back to work.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嘅常用语，一个系 What's up， 意思就系用嚟打招呼嘅通俗语法，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brainer。意思就是某件事很容易，不需要用脑筋就能够做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